主耶稣在加利利初期工作4个月以后，又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在约翰福音5章1节记载，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我们相信是逾越节，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个时候是主后的28年，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事件，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1节到18节。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此等候水洞。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门叫做阳门，旁边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意思就是怜悯之家，怜悯人的。很多的病人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等着能够痊愈，为什么呢？因为在5章的4节里面有一个解释，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节经文，很多的圣经学者考察以后，告诉我们，它不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他是后来的人解释为什么很多的病人在毕士大池的旁边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有天使来搅动水，谁先下去就好了。在这个病人里面有各样的病人，非常的可怜，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还有许多的人。其中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瘫子。这个人已经在那里瘫痪了38年，他时时刻刻的都希望能够得到医治。在这个时候，没想到这位恩典的主来到这个怜悯之家。耶稣看见了这个病人，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可以感受到这个瘫子的绝望。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去了。38年都不能够得到医治。”耶稣看着他，就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这位恩慈的主对他这样讲，这个瘫子回应了主的吩咐，就立刻从这个褥子就站起来了，而且还有力量拿着褥子走路，真是不可思议。可是法利赛人看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些法利赛人并不高兴，反而指责他，对他说：“你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因为犹太人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安息日来背负一个重东西。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是神在十诫里面给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的。换句话讲，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在礼拜五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圣殿或者在会堂，他们要吹3次号角，提醒所有的犹太人要守安息日。所以从礼拜五的日落，一直到礼拜六的黄昏日落之时，这一天叫做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有2个，首先 他们要纪念神的创造。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宇宙和人类，在第七日神休息，休息就是换一个工作。神在第七天继续的维护整个宇宙万有的运转，但是神要百姓在第七天放下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思想到跟神的关系，他们被神分别出来，所以在这一天可以花时间来安心的思想敬拜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实践。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要所有的人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休息，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他纪念人的需要，在一个礼拜的辛劳里面可以得到休息，让人的身体灵性可以复兴。这在生命记的五章十五节再一次记载神定的安息日。可是犹太人却把神借着摩西所说在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变成了要停止一切所有的工，所以他们定下了39项1521条的规矩，禁止安息日做任何的工作。他们认为犯了安息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甚至于可以处以死刑。他们规定任何人在安息日这一天不可以经商旅行，不可以挑重担，裁缝不可以穿针，文士不可以动笔，农夫不可以耕种收割，主妇也不可以煮食物，所有的东西也都要在前一天准备好，器皿要洗干净，蜡烛光要先点起来，工具要收好。他们规定了安息日许多的规定，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挖地，不可以收割，也不可以掐麦穗，更不可以戴假牙。他们也规定在安息日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又吃黄瓜又吃醋，因为这又变成他们的腌制物。妇人在安息日不可以照镜子，因为万一他发现了有白头发禁不住要拔，就犯了收割律。在安息日39条的规定的最后一条里面，就是说不可以从一个地方搬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犹太人他们把神本来给他们安息日圣洁的心意变成了许多规条式繁琐事，成了人不可以担的恶和重担。今天在以色列地还有许多世界各地严谨的犹太人，他们还是遵守这些安息日的定律，这些传统变成犹太人不能承担的重担。所以法利赛人看到这一个被医好的人，他们认为他就违反了安息日规定第39项的最后一项，从一个地方搬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去指责这个人。这个人却回答说，那个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换句话讲，他说这个责任不在我身上，你们去问那个人好了。他们就问他说，对你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就告诉犹太人，让他痊愈的那个人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仇恨耶稣，而且要逼迫耶稣，原因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耶稣面对了犹太人对他的指控，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七节，主耶稣告诉他们答案，就是说他称神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指出神创造以后还继续的维系万有，那么子他也是照样的做。这些犹太人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因为首先看到耶稣犯了安息日，接着竟然看见耶稣自己认为他跟神是同等的。干犯安息日的条例已经是一条重罪，那么亵渎神的罪那就更严重了，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从这件事情，耶稣让一个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就证明了他是从神来的，有这个能力。接下来他有一篇很长的论坛，这个论坛的目的就是借着神迹来解释他的身份，让人可以因着他所做的相信他的身份，接受他，得到救恩。所以这一段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19到30节，我们可以称作毕士大池的宣言。其中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在5章19到30节，主耶稣为自己辩护，他辩护他的身份。第二大段是在5章31到47节，主耶稣证明自己，证明他的身份。在辩护自己，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稣这里就告诉他们，他跟神是平等的，他指出神给了他权柄，让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神是要让义人复活的那一位，神也把这个权柄和能力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叫他也有能力让死人复活，所以证明他跟神是同等的。接着他告诉犹太人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犹太人当然知道神有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人，主耶稣告诉他，父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那么现在你们所面对的这位耶稣，就是有能力、有权柄可以审判你们的主。从这两点，耶稣先辩护他的身份。接着，那么怎么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呢？他怎么有这个权柄？他怎么是神呢？就在5章31到47节，耶稣用了五大见证来证明他就是从天上来的弥赛亚。首先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那么这句话很奇怪，难道说耶稣讲的话不是真的吗？原来这要从一个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来看。根据旧约的律法，申命记17章第6节所说的，凡做见证的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才能够做准，才能够有效。主耶稣他是说，如果自己证明自己，那么在律法的下面来看就不算有效，所以他要提出五个见证人来为他的身份做见证。第一，他提出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耶稣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约翰是点着的明光。耶稣提醒众人，这位施洗的约翰已经为他做了见证，众人都相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先知，而主耶稣是真光，施洗约翰是一个明灯照样黑暗。如果用语言大师林语堂讲的一句话，太阳出来了，熄灭你的灯光吧。施洗约翰的见证，现在这位真光出来了。接着耶稣指出第二见证，就是他行神迹的见证，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个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只有神可以做，借着神迹指出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指出他的身份。约翰一生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却被众人信服，而主耶稣在地上行的这么伟大的神迹，是父借着他的神迹让人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三，父神的见证。当他受洗的时候，父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用他的声音，但是你们却不接受。第四，圣经的见证。第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有太多的先知，太多的预言，对这位弥赛亚的预告，而他来了就实现了，应验了这些的预言。如果他们去查考，就会接受他就是这位神的弥赛亚。第五，摩西的见证。摩西所写的书都是指着他写的。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摩西指出这位弥赛亚，他是神的应许，在申命记18章15节，耶稣就告诉他们，摩西所指的这位弥赛亚就是他，有摩西为他做见证。有了五大证据，就足够证明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父同等，他就是神。在这里我们来补充一下，有一位英国的基督教护教学的作家叫做鲁易士，他曾经指出，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道德伦理教师，那么他又多次公开的自称为神，其中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耶稣是疯子，但是疯子有能力行那么大的神迹，那么多的神迹，而且疯子能够讲出那么伟大的伦理教训吗？第二，耶稣可能是骗子。如果耶稣是骗子，而罗马巡抚比拉多难道也那么糊涂，会被一个骗子所骗，而且把他钉上十字架吗？第三的可能性，耶稣就是主，就是神。主耶稣既然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那么他有神的能力，他所做的没有人能做，他所说的没有人能说，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路易斯也继续说，这件事相信主耶稣是神是没有任何折扣的，其他的宗教也没有相同的例子。一个伟大伦理的教师是绝对不会说出基督所说的话。所以路易斯说，我认为说这话的人不是一个头脑被幻想严重损害的疯子，就是一个骗子。如果都不是，他就是神。这件事过了以后，耶稣就带领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路上，有一个安息日，门徒们从麦田经过，门徒这时候非常的饿，饥肠辘辘，看见田里面有一片金黄熟透的麦穗，门徒就摘下来，用手搓掉麦穗的壳，然后生吃。这件事就不得了了，引起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群起围攻，指控门徒，更指控这位安息日的主破坏了安息日的规条。这件事如果是平常不在安息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圣经的申命记23章24到25节记载，进入别人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割取禾稼。换句话讲，神怜悯人，如果人饿了，在麦田里面是可以摘麦子来吃的，可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就犯了犹太人他们所说的打鼓的诫命，所以是不可以行的。那么耶稣允许门徒做这件事，那就表示耶稣违反了律法，那么耶稣的身份和权柄就要受到质疑了。所以对法利赛人的批评，耶稣要从四方面来反驳，来回答他们。其中第一讲到大卫的事件，第二讲到祭司的事件，第三讲到神的心意，最后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用了旧约里面有一次大卫和他的同伴被扫罗追杀，逃命到了一个城市叫做拿伯，那是一个祭司城，就进了会幕，吃了陈设饼。在会幕里面有陈设饼12块，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奉献给神，称作奉献饼。陈设饼很大，是无酵饼，每一个饼用3磅半的面粉所制成的。当陈设饼在会幕放了一个礼拜以后，就要换上新饼，由祭司吃掉旧饼。那一次大卫逃难，逃到那里就对祭司说，我们饿了3天，求你给我们5个饼。于是祭司就去拿了全部的陈设饼给他们吃，这在撒母耳上的21章1节到6节。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大卫可以在安息日来吃会幕的陈设饼。那么人的生命胜过礼仪，门徒虽然是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也不算违法。耶稣就反问那些指责他的法利赛人说，这个故事你们没有练过吗？耶稣接着在讲祭司的事件。耶稣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祭司在安息日要预备献祭，还有来料理圣殿，也就是说 祭司在安息日预备献祭，还有料理会幕，后来也是料理圣殿，这个是一个工作，但是不算违背律法。在民数记28:9-10，那么耶稣的门徒跟从主，也就是侍奉神，所以当然也不算违反律法。耶稣再一次就说，这件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主耶稣用了两次说你们没有练过吗，来反问对方，可见主耶稣非常的熟悉圣经，并且强调圣经就是人处事的依据。接着除了大卫的事件、祭司的事件，主耶稣就讲到神的心意。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在这里主宣告了，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主耶稣他就指出他比圣殿更大。圣殿代表宗教礼仪，而主耶稣自己是神，他宁愿能有怜悯的心胜过在圣殿献祭。祭祀是神设立的，献祭是神对人的要求。那么为什么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了？原来这是一个比较的意思。献祭如果跟连续相比，献祭比不上连续。献祭代表外面的宗教活动，连续代表人内心对神的敬畏。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把安息日赐给人，是要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以及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要人被这些人的规条来劳役成为牺牲品。安息日是人的仆人，人是主人，主人有难处的时候，安息日的条例可以暂缓。所以安息日是为人来敬拜神而设的，是为人的灵命的好处而设的。人不需要受制于安息日，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做法却是相反，所以他们的做法反而正是被旧约的先知所责备。最后一个理由，耶稣指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说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那么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角。安息日是为了人可以亲近主而设的，所以人只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主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当他的神性受到了攻击，当他的权柄受到了质问，他才会为自己辩护，目的是要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让人接受他得到永生。这件事情以后，在另外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他的手臂枯干了。犹太人传说说那个人原来是一个石匠，是替人盖房子的，因为他受了伤或者是疾病的关系，右手就不能行动了，所以他就很可怜，不能工作，要去讨饭。在这个会堂里面，犹太人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就是要控告耶稣。犹太人为了安息日到底什么病可以治，什么病不可以治，争论不休。 法利赛人就禁止安息日医治任何身体外面的疾病，所以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除非人生命有危险，不然的话那个人不能够在安息日被医治。什么是生命有危险呢？举一个例子，妇人要生产呢可以帮助，但是如果人走到外面一个墙塌下来，你只能把那些泥堆拿掉，看看有没有死伤，如果还有生还的可以救他，但如果这个人只是手脚被折断了，你只有用绷带把他扎伤，不准涂药，因为他的原则就是说防止病痛的恶化，但是不可以改善病痛。他们又说如果有人喉咙嘴唇受到感染，可以用药治，因为免得感染让生命得到危险。如果外伤，有人不小心吃了玻璃珠，或者有刺刺到眼睛，或身体被刺刺了，那是可以用药物，免得威胁人的生命。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定。至于这个人他的枯手不是一个急诊，也跟生命危险是没有关系的，文士就故意把他带来，来控告耶稣，看耶稣在安息日是不是来医治他。耶稣就叫那一个可怜的枯手的人站在众人中间，众人都在看着他，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犹太人他们的动物如果遇到了危险，他们一定很快去救。拉比规定，如果有人的动物在安息日掉到坑里，主人可以把食物丢到坑里去喂它。他们也讨论什么样情况才可以把动物救出来。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难道人的生命还不比动物重要吗？犹太人都想到要来救动物，难道这个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不要他赶快脱离痛苦得到健康吗？于是耶稣就问他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了？在场的人全部没有人答话。为什么？他们一声不响，宁愿死守传统，硬着心肠要那个人受苦，也不愿意有怜悯。主耶稣看见他们的麻木，他们的心硬，他们这么样的不肯悔改，就心里非常的悲哀，他就怒目看那些反对他的人，就用一句话对那个枯手的人说，伸出手来。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外一只好的手一样。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言语，而是行动。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是应该有行动和爱的表现，对人的需要要立刻回应。一个没有同情、没有温暖、没有属灵的美德，只是固守死的礼仪条规，是假冒为善的，是死的宗教，是属灵的死亡。当耶稣治好了这个人，那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其他的人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对主满心大怒。路加福音六章十一节，因为耶稣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又不支持他们所持守的传统。第二，他们就开始商议要怎么样杀害耶稣。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本来是互相厌恶的，希律党人是支持希腊的王朝，他们是一个政党， 维护罗马的政权。法利赛人是跟他们不来往的，但是他们为了要杀害耶稣，竟然连起来一同要来杀害这位生命的主。